第二条，打坐持咒，心念耳闻，这是修心密的要诀，对入定开悟关系非常重大，所以再三提示大家要毫无折扣的照之实行。人的妄念动惯了，不专心致志的倾听持咒的心声，把一根摄住，妄念吸不下来，妄念不吸何能入定开悟？所以必须心念耳闻，一个字一个字从心里念出来，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才能摄住一根，不起妄念而渐渐入定。
打坐持咒心念耳闻，实际上这都说完了哈。吃咒肯定是吃不好，心念耳闻掌握不住，这就是我们整天就害怕这些。所以再三提示大家，毫无折扣地造之实行。人的妄念动惯了，不专心致志的倾听持咒的心声，就告诉你了，怎么使这个妄念动惯了转入歇下来，怎么办？不是说吗？专心致志倾听持咒的心声，说心声，心有声音吗？就是无声之音嘛，你这个心不清净的时候念的，你自己听不清楚。所以说，用这个嘴唇微动，发出的是无声之音，没有声音。实际上是动，是帮着你心里边清楚这个咒语，它是这样子，把一根摄住，就是不让你分别在那儿。妄念纷飞的在那分别，这个好那个不好，那个好这个不好，就在那折腾打妄想，就是精心的倾听咒语啊，就是这样。我们听清的时候，那个一根就摄住了，他不会再去分别了，他就是在那听咒语，清清楚楚啊。妄念吸不下来，妄念不吸何能入定开悟？那这个就跟你说入定了，不打妄想了呗，哎。所以必须要做到心念耳闻，那这个也可能一下子做不到，要求是要这样，告诉你了，重点放在倾听持咒的音声心声啊，嘴微微动是帮助你听到，所以必须心念耳闻。实际上一旦我们倾听清楚的时候，你那个嘴不动的时候他也能听到，心念耳闻，耳会闻吗？还是心呗，实际上是心闻，借助于耳朵这个工具来闻啊。就是你听得清清楚楚的时候，那时候你还考虑耳朵听得清清楚楚，你不可能有这个想法，对吧？它就是个清清楚楚，在一个字一个字从心里边念出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划过去。我们说每分钟10到12遍，你不要自己出个主意，我9遍行不行？我念慢点，念慢了那个妄想它就会插进来，有打妄想的缝隙，就那个意识它就开始起作用了啊，它就在那儿开始分别了。这一会儿没事你停不下来的，只有借助于这样一个方法，每分钟10到12遍，最慢的10遍，最快的就是12遍，掌握着，不要太快了，太快了那个咒你就听不清，划过去了，太慢了你就留有打妄想的那个余地，意识开始起分别，所以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尽量这么做，努力这么做，专心致志的这么做，这样子当听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可能就不需要嘴动他也能听到，那就叫心念，能听得清清楚楚，你有个耳朵他才听得清楚，还是你心嘴和耳朵它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心，六根互用，它就是心，一开始他坚持我嘴就是嘴，耳朵就是耳朵，他就是这样想，实际上六根互用的都是心。当你能听得清清楚楚的时候，你这样才能摄住一根，不起妄念而渐渐入定，不起妄念 就慢慢入定了嘛，就让我们这个第六意识不起分别的时候很难用这种方法自此一不打妄想。
一个字一个字嘛，当时发现就念得比较慢。
对。
然后来问问老师一遍，老师说能听清楚就可以。
就我说话你听得很清楚吗？如果说哎，我说的对，我要听，你自己折腾了，你这时候就听不清了。你我到底听清没？你又加一个念头，你又听不清了。这个地方实在是，就你自己沉不沉？实际上我们不打妄想说，你看现在说的，每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就有妄想来的时候，就把你的那啥了，把原本的奇妙用的那种功能就给遮住了。那个就叫清清楚楚，那就叫一个字一个字从心里出来。
等于他一个一个字是听出来的，不是念出来的，是吧？
心念嘛，说的是心念嘛，心念肯定你不会，一开始你不会，就是借助于嘴唇的运动发着那个字音，把那个字音发出来，但是没有声，你自己能知道，你嘴唇微动的时候。你别说，我说好，我不发音，我也能知道，这就算清楚了。打坐吃咒熏耳闻，实际上这两句话已经把这个全章第二都说完了，后边是解释，这是修心力的要诀，就是我们从哪儿入手啊？因为我们的众生啊，烦恼太重了。无所适从，没有办法了。这个佛菩萨给我们想了个方儿，打坐持咒心念闻，哎，这是修心力的要诀，对入定开悟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再三提示大家，要毫无折扣的照之实行。哎，就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坐上要不是光在那坐着嘛，还要持咒，手接印，口心意咒。要心念耳闻，这个说人的妄念动惯了，不专心自自地倾听持咒的心声，为什么动啊？就是不失根本啊，它才会动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妄念？就是我们着相嘛，它才会生成妄念。就是我们作意的事嘛，我们见了心相、色相。都认清于实，执着不舍啊！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妄念一直在动嘛。但是这个妄念在动的时候，就是平常我们不修行的人是看不到的。修行的人打了一段坐了之后，他就可以看到了。看到了也很着急，没看到的时候是没看到。那实际上我们的妄念一直是这样，起了灭了，灭了生了，灭了生了，灭了。一直是这样的，就动惯了嘛，从来无常。所以用这个办法专心自治的倾听持咒的心声，用这种方法不认妄念为实，不跟着他跑啊。就是你要不专心自治倾听咒语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跟着他跑了嘛，就跟着妄念动来动去，跟着妄念跑了。这个专心自治的倾听就是让我们的闻性，比如说我说话你都听着了，谁听着呢？就是我们的能闻之性，它就有这个功能，它能听啊，它有这个功能。实际上这个倾听持咒的心声是我们的闻性，是我们的佛性的功用啊。不专心自助的倾听咒语的心声，那啥叫不专心自助？比如说妄念起来什么什么事儿怎么办怎么办，那你就跟着那个念头转来转去了，对吧？你随着妄念牵流了嘛。现在我们是说要专心致志的听咒，听这个咒语，把意根遮住，就是唯有咒语这个声音咒声啊，妄念吸不下来，把意根遮住。什么叫把这个意根遮住了？就我们能听清楚咒语我们念的什么，这个时候一根就是不分别了，不去分别执着去了，不分别了， 这个时候一根就被折住了。因为我们好在座上有一个咒语，如果要不是咒语，坐上了光打龙响了，对吧？我们是不能自持啊，不能自己管住自己啊。哎，就是你不专心听咒的时候，不把一根遮住的时候，这个妄念是吸不下来的。而妄念不吸，何能入定开悟？
哎，老师，那要分别这个咒字的声音算不算分别？
怎么会分别它呢？
我有时候分别这个声音，有时轻，有时候重，有的时候是扁的，有的时候软的。
不分别。
哎，真的，我有时候觉得那声音。
哎，我现在跟你说，我说话的时候你分别了吗？
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我有的时候是。
你越分别它越不清。
对，它不清，它很小，声音很轻，就听不太清楚。
你不要起念去分别它，就这就是个妄想，
哦，
知道吧？
就分别咒也不行哈。
分别它干啥呀？
我听不清楚，有的时候。
你越分别它越不清楚。
哦哦哦。
你看看，是妄念吸下来，你那个我想
啊，
哪个重要性？那就是妄念。
啊，对对对对，是
的。你那个妄念不吸，你怎么能入定开悟呢？所以必须心念耳闻。这个说的心念耳闻，是说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从心里边念出来。说我们这个嘴会念，我们刚才都说了，我们说话的时候，如果没有心的时候，他能说话吗？不能啊。所以你看上师说，一个字一字从心里念出来，就是你心念的。你这么想吧，耳闻，你这个耳朵摆到这儿，它会不？它是借助于这个耳根、耳朵，我们的自信发挥它的作用。它是这样子啊。所以心念耳闻就是心念心闻，就是耳朵听得清清楚楚的，就我们念咒的时候，你别念错了，这你懂吧？嗡巴拉巴，你别念错了，念错你就肯定会知道，这个就算是清楚啊。
那追寻老人的那个声调也算是，
你学会了它就是那个声调。
哦，
你一开始你先入为主，你跟上师学会了，你就不会再变成你还琢磨个什么样啊？就让上师教着念就行了。
啊，那个时候是分别挺多，我有那么一段时间，对，分别一段，哎，才定下来了，就刚一起开
始。哎呀，就跟我们说话一样，耳朵听得清清楚楚。现在我们的耳朵都是听得清清楚楚。现在听得清清楚楚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想我这个耳朵听了，对吧？还是心听嘛。耳闻嘛，闻性做主嘛，就我们说话你都听得很清楚，你谁都没有考虑我耳朵在这儿听了，你看看是不是意会，这是心，哎，这是闻性。你谁眼睛看的时候是没有想我是这只眼睛看的，你肯定不会这样分辨嘛。见就是见，这是能见的，这个见它的功能啊。嗯，你看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才能射出一根，哎，不起妄念而见人。这个反正不能着急，哎，一开始你可能尽量做嘛，努力做啊，跟着妄念跑了拉回来再听着，跟着妄念跑了再拉回来再听着，他们打七打久了，渐渐就会哎能体会到，是吧？一开始我们打七打九觉得很累，后来不是的，打到后边他不应该是累，他应该是稳，不惑不迷糊啊。
好，师兄们，老师已经上线了，现在大家有问题就给提上来了啊。
聊别的就聊过去了。
嗯，没事没事，刚刚好。那个刚才播放了一下你之前给大家一块学习那个修行的六个要点的第二点啊。
哦，
也挺好的。
修的，
啊，嗯，啊，有录音在，老师这个就在，一样的。
嗯嗯。好，我们来看看啊，哟，来了这么多人。我们这个首先说我们这小班吧，他不是说来讲啥的，是有关辞修问题。嗯，那个我们可以做一个沟通。嗯，如果没问题，那也不能强求，这种 顺其自然。嗯，
是的啊，嗯，大家常跟着的就是一直在这儿，然后有一位呢，他就会骑上来。新进来的师兄呢，现在可能了解不多的，刚才魏老师已经给大家又说了一下啊，就是针对您的师修啊，有问题就提出来，提出来之后呢，一一的给你解惑吧，然后修行呢，就是这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的解决之后，修起来你就更轻松了，目标之间啊，各方面都很清晰了就啊。如果之前有一些之间上的问题，可能心里会疙疙瘩瘩的，跟老师沟通之后呢，心里就很明快很畅快的啊，修法也就很轻松了心里啊。好，明大家积极的发言那个提问啊。昨天那个大手印肯定是有师兄啊没听够，他听了可能听得非常入迷，然后想接着听。就是比较细微的地方可能都有体会，他想继续听下去，就是这样。
不会上来这些人都是准备听的吧，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可以那个做别的啊。那个就是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在这沟通啊，没有什么可讲的，不是说那个像那个大手印浅释啊，我们有一个资料，有一个一，有一个可依的东西在那儿，来那儿领会啊，讲解，所以这个地方肯定不说啊。
在这不是打击，有一个年轻的小师兄，就是他打坐特别厉害嘛哈，每次都打那个十个小时，这就让我想起我那个刚灌顶的时候。我的观点是，他当时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可能，就是说我很难产生禅欲，打坐的时候可能很难产生禅欲。那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四十多岁以后，人那个气脉就不通以后，就很难做的像那个小师兄一样，一坐十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
我们修心中心啊，是为了克期取证。不是获得禅悦，那是功夫。如果说你一直处在那个禅悦中，应该把它拉下来，不让它打也没有用啊。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对，我知道，就是那个我们是为了就是那个就是明心见性嘛。明心见性有很多方式，也不是为了那个。也不是仅仅这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打坐化空来实现。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就这一个方法。当然这是个助力啊，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明心见性，还要下坐观照啊，还要正知见啊，还有发心啊，这些是不是都会那什么呀。
对，但是老师我怎么自己摸索出一个规律，就发现说哈，这个明心见性就分两类人，一类就是说是那种通过打坐，就打坐特别厉害化空，然后呢见性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是修行年岁特别长，他根本就不是在坐上化空的。因为我碰见了那个两个师兄，他的化空他都不是在坐上，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生活中有两个就是他都是在生活，一种是坐公交车，一种正在开电脑学习的时候，就突然就虚空粉碎，那个大跌天神了。所以我上次我为什么说我那个怎么也轮不到我？我就发现我打坐，我也不年轻，那个气脉也不通，也很难就是在坐上化空哈。
不是那回事。
修行年限也不长，在18年才接触那个佛法，19年才开始修学的哈，才开始正式学的。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哪个方面都不靠。
说的都是外延，沿途的沿，三点水一个那个什么，都外延啊，这个也行啊，这个也行，就是对，你说的都是外延之事啊，你都没有说到你自己到哪块了，对吧？修心呐、啊，修我自己我现在目前是什么情况？大家一个是在那个名词上。做解，再一个在理路上那个会，就是说 要把这个理儿弄通，嗯，再一个就是领会，领会了还要去做呀，对不对？
嗯，
你要是研究这个词的意思，或者研究这句话的道理的这个的意思，嗯，那还就说怎么样啊？按照祖师说的，你还要参究他到底说的，他直白的说的意思是什么？肯定不是那个词儿，一看这个词什么意思啊？这个道理是什么？是吧？我们还要参究他究竟让我们怎么样用功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才会塌下心来。就像我们说的，在做上心念耳闻这个事儿，你说遇到了多大的那个麻烦啊？到底都最后都还是不会。哎，什么叫心念闻？嗯，就不知道。好了，没办法了，就说你做上，只要发现你没念咒，你就念咒吧。嗯。这个就是比较简单呐、越简单越好呀。嗯，怎么都跟你说领会不了呢？你就这么做，坐下就是观照，就这么简单。观照也很简单呀，越难越想的复杂也不是呀，对不对？
对的，是的，老师，我就通过这个打击。
那你怎么又会想到什么残月呀、化空啊等等啊？你只管做功夫吧，对不对？嗯。只管做呀。
好的，好的，老师，就是做这个打气里面的一点，就是那个自己算是自己琢磨出来是东西，这个事儿。
别琢磨。
然后，嗯，好的，老师，嗯，想太多就不如踏踏实实就做这个。
对呀，就这么用功啊。化空多少次的白搭，他还是不知道什么是那个佛性，嗯，他还不知道什么是放下，
嗯，
就那个空，他就落在那个空井里，嗯，他自己还在疑着，还要跟见性挂钩，哎，
嗯，
那这个
怎么回事？
因为气脉不通，就不能化空。不能化空就不能残月，不能残月就不能早点见性，这是啥理论？
这个逻辑上它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对吧？这个啊，
是本来就是空的，你要来那化，你这个认为实有，这个身体实有，怎么化？你的知见上要转过来，哪有不空的？哪个地方不空？那二祖都说过，因为什么说那个牵住以后就不要打了，就是怕你落到那个禅定的那个舒服的那种觉受里，像你说那个就是禅业，对吧？落到这儿还见什么性啊？在那儿身心起觉受，在那儿住在那儿呢，更难离现。
嗯，
所以我们不是走的这条路。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趁着你这个做不要打。
一条歧路啊，一个大深坑，哎，
对呀、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有过哈，然后后来自己想明白了吧，就是，但是我现在呢哈，
嗯，
想简单好像还简单不下来，就是有的时候能，有的时候不能哈。
就我刚才说的，上座心念文，不说心念文了，上座只管吃咒。因为心念文怎么都搞不懂啊，只管吃咒，管你大声小声了，就在那吃吧。
其实现在上座能行了、下座观照不行。
下座观照怎么不行法？这个也要搞清楚。
嗯，好的，老师，我自己再琢磨琢磨。
哎，你琢磨肯定都不是。
你琢磨又成妄想了。啊，
不是，你要是琢磨、那就不是佛法了。那怎么琢磨呀？你得知道上师说的观照是什么，不是你靠你思维呀。嗯，你能领会就好了。
我是这样
简单，怎么不会呀？嗯，
对，是尽量简单。然后， 这个三部曲，齐老师讲的这个三部曲，我是一直看着这个《如何观照》这本书，然后每天看一段，每天就是或者就要是走神的时候，我就会抄一段，天天早上起来抄一段。那时候你抄完以后感觉还挺好，但是好像又没什么事儿。等到一有事儿的时候就忘了，就想着呀，我要关照，我要关照。但是我怎么关照？然后就把那个书本上的东西就有时候就拿出来，就想对照。哎，反正是还是
我看到我接着你们就把《如何关照》这本书都看完了，也不知道啥叫关照。
对，是老师是这样
的。这是你们的问题。那关照它是没有一个什么样啊，它没有一个什么样，我来给你说说。很简单，你坐上了那个妄念起来，你能不能发现？
能。
发现了你怎么办？
不理他，就还持咒，就是持咒，
就是持咒，对不对？
啊，
那好了，那个念头现在换成境界，是不是坐下，对不对？
嗯，
坐下你一对镜的时候就要起分别，好坏，你就要小心了。你一分别好坏的时候，紧跟着就起了执着。就有了取舍，好我要，不好我不要。就在这个时候起了取舍，已经都晚了。到好坏那个时候你都应该警觉的了。如果说你起了这个好坏取舍，我要要，我要不要，你要起了这个时候，那你就开始要关照了，懂不懂？就跟那个妄念是一样的。怎么关照？我们坐上是只管吃咒，我们坐下怎么办？
对啊，就是不理他还不行，然后就断。
老师说的对，就断
还不行，然后就念咒。
对，就这么做，而是
就这样做啊？
这咋不知道啊？这不是知道吗？对不对？
知道，哎呦，
就这么简单，发现佛像了。跟着境界跑了，什么叫跟着跑？又回过来了。你起了这个好坏取舍的，好的，起了这个好坏取舍的这个念，断它。
越早发现越好，老师是吧？我听着呢，老师。
听懂了没有？就是对那个一件一遇事儿。按照我们这个凡夫的思维，哎，这个事儿对我有利，这就是好；对我没利，这就是不好。这个小心了，就是平常我们的人的习惯。现在你修行了，你一起好坏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什么好不好？直接给它断掉，不要让它相续的起好坏。我要，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但是我已经起了这个取舍之心了，好的我就想要，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动心了，更进一步了，啪，断，就要断掉它，不让它再往后一念一念的起。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听懂了。
这个叫，如果是任它泛滥，就是念念相续。相续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跟着它跑，到最后就去作为了。我们就开始就要截断它，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坐下，这个就是关照。说的复杂了，文文的，就是说内部随妄念牵流，外部为境界说。就这么做，就这两样事儿，就这么做。这里边还有哪儿不懂？
也没有。就是做的时候少，好像是。
哎，对了对了，关键是去做呀，做。所以我们心里边上师说，我们要有正念，下坐。坐下呀，要有正念，就是说心里边不要妄思关照，小心着，警觉着，对不对？ 一跑的时候，我就马上就那个什么要断，
嗯，
再断不掉了，那就念咒转它，
嗯，
就这样，我简单，你看再多的观照的书，我估计你可能
做还是没用哈。
啊，对了，对了，
对，
你要做，
你知道，知道，嗯，其实老师，我之前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觉得观照好像还是觉得挺难的，就自己也不，然后这个他自己这个正知见什么的，觉得有些东西学的不够，就看这个明心见性这个略论明心见性，还有这个心经觉眼这个这些，然后有时候也会看那个。就是那个具解正陀看的少，看那一块以后，我想还是基础那块再看，然后我就把这个什么呢，我就把这个所有就是除了就是生活上的时间以外的时候，我就用来看书，我就把它代替观照，
不代替，不能代替，
不能代替哈。那
观照是练你的慧力。
就是生活当中就是要关照，就是你就是然后再有其他时间我再去学这些个政治见的这些个听开始。
这已经够了，你看看你刚才说发心有没有问题，初发心有没有问题，知不知道晓不晓得正确的知见，是说我们本来是佛，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我们本来就是各具自信的这个清净心啊，这个知道现在我们不能完全领会，但是这个知见我们是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领悟，不能契入，我们只是说从知见上知道，我们不能契入。什么原因，就是说着相嘛。好，那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这个事儿就很简单了，我们就是全力的修法。关照都是为了放下，那你在哪儿着相了，就要在哪儿放下，就这么简单呀。
嗯，
这个思路一点都不复杂。如果你发心是为了看中了佛法了，或者是你认为佛法有大神通啊，或者是什么能替你办。那很多事儿啊，你有所求啊，那
没有
那一回事儿，
没有，
就是说你的出发心要正，
嗯，
然后我们知见上要正，就知道了。我们现在跟佛一比，我们就是多了个着相嘛，所以全力坐上用功，只管持咒，坐下放下，就是说那个时刻警惕着，不能上当，不能上这个自己妄想。
嗯，
就是这些事儿嘛，就这么简单。所有的书，所有的都是让你来明这个理，然后你自己得实施去做，也不见得你多看书就能怎么地。
嗯嗯，
说的这些，你清楚吧？这些理路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用功怎么用功，你心里都清楚吧？
清楚，但是不就是觉得心不踏实，好像
不踏实是你有对自己有疑啊，不是说我们主持说的这条路走不通，
对，是的，就是
那你就颗粒就是你那个妄想在起作用嘛，
就是有时候自己做的行不行，
就你那个不踏实心起来，管他踏实不踏实，让他歇下来，这个地方也要关照。
好的，老师，
明白，就这么做。
谢谢魏老师。
没事。
师兄们说了，很多时候就知道做不到，
做不到要做，如果做到了，那你还用修？做不到了就要修行，
就是刚才那师兄说，我觉得我也是，我现在状态就是说也得通过依靠老师，然后 老人的法，才能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这个世界是没有的，就是往往就落在那个
虚幻的，我们没有说没有
幻的啊，往往落在是虚幻的，往往就落在这个也就真实的，所以说经常听着老师点，就是看着老人的书，然后才能提醒自己。有时候我就是在这方面是迷惑的。
哪个地方啊？就是说一会儿就当真了，一会儿就当真了。
对对对，就是那我得承认这个事儿，就是说，但是我是上课啊，或者看老人的书啊，我就能哦，我就知道了。就是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上头那个师兄说他有空了就抄书啊啥的，我有时候也这样。
哎呀，抄书我觉得不如深刻的领悟。上师说的一句好的，王老师二主要是源于老人说，要参究，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他抄的过程中，然后就是不是说就是抄，然后就是明白道理了，就是提醒自己，有点关照的意思。
还没有听说过都是抄书的，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就是有时候抄
的，就比如说，
然后利于领会，就是说有利于领会，就是这样的。
就比如我们刚才跟王师兄聊的，就那么简单。如果说你就是抄也好，背也好，
对，
一定能够。就是我说要参究清楚什么做上，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怎么做才是上师说的，对，
对，
这样是最简单的，很简单。
对对对，就那个很简单，我以后就按那个做了。
我那个现在快300做了，然后我其实还是之前我跟您聊过，我就说最早的时候我说魏老师我就是人家说心眼耳闻能听见那个咒音流进来，我就听不到。后来当时您说我执在这个心眼耳闻上了，说你不管它，你就只管持咒就好。然后我其实就可能我觉得我就是还是就是我就觉得比较紧，就是我自己还是就是每次不是咱们说那个轻松，就是轻松上座这种轻松的持咒。我觉得还是我这个身体放松不下来，我自己后来在想可能我还是在这个，但是我能知道这么这个快300座下来以后，就是当遇到问题啊或者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这种烦恼啊执着啊松动了很多，但是我就觉得还想请老师给我开始我这个就是这种，其实还是我觉得是不是还是执，就是这也从来没有不是说入定，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听见过咒音。
你念错了没有？
没念错。那
谁知道没念错？
哦，
是你听到了吗？
啊，
你非要在那儿
念错了吗？
你座上都念的其他的？
没有，就念的咒，就念的咒。
你不是念的心中心咒？
是的。
叫大家听听谁说的这话。怀疑什么呀？
谢谢老师。
还要在这儿念完了，也知道没念错，已经够了。还要作意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心中心咒？到底念的是不是怎么样？心念文到底是不是10到12遍？这些通通真是对于你来说是妄想。
感恩老师，明白了。
好。不是作念，是作意。
作意，
作家的作，意思的意。作家的作，对。
谢谢老师。
哎，师兄，你下来可以再仔细听听老师这一段录音啊，到时候你去反复听一下啊，掌握这个老师说的这个意思啊。
对，这个太重要了，谢谢，我就真的是一直在这上头就粘着的厉害，感恩老师。
没事。
我先说一下我现在的情况。
哎好。
我现在是500多座了吧？ 就是坐上也没有学习过什么什么境界，除了就是有这个有乱或者是有这个坐不住的这种感觉，其他的这个境界没有出现过。下来就是对这个就是这个自性这块，就是一年不上聊聊方面这块，觉得总是不踏实，有些这个有平时还有些这个纠结。
那来我问你，你在坐上，我们先不说坐下，我们先说坐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嗯，
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念着念咒，本来是念咒听咒，对吧？念着想什么？有没有突然这个奏停的时候？
也有。
好，这个地方没有一毫念头，对不对？
对的。
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说我像石头木头一样，对不对？
是的。
那是啥？
啊，这个就是一念不生，就是这个断一念断出的时候，它就是这个，就是什么？
那你移在哪儿了？我不知道你。
就是
你小看他吗？你小看这个吗？如果不是修行，你能到这儿吗？
好，就是反正就是这块儿、就
是。没有一念，没有一个念，但是又没断念，是不是寥寥分明？
就是这个寥寥分明，就在这儿有点。
寥寥分明不是说境界呢，是说它不断念呢。
不断念这个知道，就是。
你是石头木头吗？你肯定想的我不是，对吧？
嗯。
那你
那块儿就是什么也没有呀，就是这个寥寥分明这块儿。
哪有啥东西啊？有个东西就是认错了吗？
就是没东西，就是不断念这个。
那上师平常给我们指点的、指示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是什么呀？前念已断，你这个念着咒，突然咒停了，有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有，初修也会有，
是。
前念已断，断了，后念未起，前念已断，后念未生。这个时候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是什么？为什么把见性看得那么难呢？还要化空，还要经过禅悦，还要怎么怎么样，对吧？
这个就是在现在也能感受到，就是一个没有念头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呀，就是这个。
这是我们的性体，心体啊，
就是在如果在观照的时候，就是
你说的是坐下吗？
对，坐下的时候就是让这个灵知就是保持这个灵知，也不是保持，反正就是这个有了这个妄念或者是这个贪嗔痴这个念头，就是不理他，就是这样。
那要是如果力量强了，就让你刚才坐上体验这个现象。如果是就是一念不生嘛，
一念不生我能给，就是魏老师还是这个，就是这个一念不生这块我能弄，还是这个灵智上有点纠结，就是总觉得这个一念不生和这个灵智是两个东西，能看见这个，能看见这个念头，这个
什么是两个东西啊？你说，
就是这个没有念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东西，这个能看见这个没有念头，这个这个可能是个妄念，可能是个妄念。
你坐上你能体验到吧？有的师兄弟我想的肯定我这时候念着念着咒也没了，或者是我自己这个就是说这个念头停了，对吧？念着念着这个咒脱了，都有啊，初修也有啊。 没有念头的这个时候一念不生，一个念头都没有，这个时候并没有断念。
是的，
你都知道呀，
就是现在也能体会到这个。嗯，
对呀，那疑什么呢，我都不知道，你们就要保护他呀。那你说那我还没还没扭脸一坐下了，我又跟着妄想跑了，当然了，当然了，当然就跟着境界转了，就是要断他呀，要保护啊，保护我们这个清净心呐、
啊。哦，
多容易啊，别那么难了、啊。哎呀，
哦，行了，行了，魏老师，
当然是坐下，我不是说了，你一起是非好坏，这个还好，你后边就跟着执着取舍就来了。
哦，
你就开始执着，好的我就要呀，不好的我不要呀。这个念念相处就坏事了，已经被这些，就是你这个妄想执着把这个真心埋没了，你在桌上怎么体验的，对吧？前念一段，后念未起，这时候一念不生，没断念啊，就是了了分明啊。坐下我们也要这样啊，也要这样，当然是要就是说我们坐上从定起开启了我们的慧，我们坐下练慧，就是说用我们的慧从把坐上由定得慧的这个慧用在人世上用啊，那个在这个慧在用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定，对不对？它肯定就是这样。如果说你一着相坏了，又开始要生烦恼了。
是的，
想的太复杂了，大家想的太复杂了，甚至打完签状了还等着怎么样的，对吧？
哦，是的，
奇妙的，就是很奇的那个奇特的那个境界，你不是想什么境界都没有是吗？要什么境界啊？
哦，行了，不宜了。
绵密，就是在这儿要绵密的保护啊、不着相，让我们不着相。
嗯。
所以上师说，坐下二六时中，时时的不能忘失，不着相啊，不能忘失，就是说。要关照嘛，一着相就要关照，就要断它，很简单。我们说佛法很简单，如果说那个不清楚的话，我见这个上师是有开示的呀，我们说话它是有依的，这个是这可能是。或者是我看是元一老人说的这话，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就是我们面临的都是这种自己这个妄想执着做主，我们自己的这个妄知这个执着的力量很强。哎呀，说到这个地方你就猛然的一下你心放松下来了，歇下来了，原来没东西啊。
啊、哦，就是以前是一直在找东西，一直在找个境界。
你自己常伴你自己，你从来没有失窃过。一念迷就是众生，一念悟从这儿。哦，这样啊，原来没东西啊，我们寻什么呢？所有的我们以前着相的那些东西，原来都是幻化的呀。不能着啊，幻化的知道了啊，它是生灭的，我们不能着它这个相啊，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知道吧？
好的，魏老师，谢谢魏老师啊，谢谢师兄，我没有问题了。
哎，魏老师，我听了刚才那个龚师兄他那个描述的时候，他对那个一念不生，他应该是没啥问题的，但是后面他。 对，他后边就是好像还要找个什么东西，那后边那块就什么都没了。哎，对对对。
分明吗？
哎，
那我都说你不是石头木头，那不分明吗？
嗯。
你是石头木头吗？可以想我不是。
嗯。我想起那天张师兄他不是也是找的一个什么都没有嘛，那个他也是会后边都是就像还是有一点微妙的地方的，嗯
嗯，这个后边他因为一说了了分明，他一看分明都要找个明。嗯，我昨天我们学大手印还说光明呢，那个光明在哪儿呢？光明就是你的智慧，智慧几斤几两啊，不着相几斤几两啊，你还要找，这个就是光明，心地光明，在任何事上都能够不执着，不产生妄想，就是不执着这个东西为实，那这个不就是光明吗？心不是了了的吗？
好，那个师兄们，看看这块啊，有没有人大家可以上来聊一聊啊，你看好几位师兄是哎我没啥问题啊，一开麦一聊呢就聊出来了。其实啊大家有这个小班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啊，大家积极的上来发言啊，就没事呢我最近跟老师聊一聊，反正现在有其他师兄也没有提出问题嘛，聊一聊跟老师这样沟通沟通啊，就能把自己的心理这一块呢说出来，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或者哪个地方认知的是不是有错误啊，大家就发现了啊，大家抓住机会啊。刚才我看那个陆师兄还在说啊，我还是妄想执着太多了，但是这个师兄还是我觉得有是不是有些事情还是没心里的都在那放不下的。
那这么一说他可能有一点就是有点相应嘛，这样子。
哎对对对对。
跟那个龚师兄说，临县的龚师兄说，
是的，魏老师，我就是听您刚才跟师兄答疑，我特别受益，我就觉得就像您说的，有一些境界，当时会有过，曾经有过，但是不知道这些都不知道，就是您刚才说完以后，我才知道哦，就是还是自己妄想执着太多了，感恩老师。
那个陆阳是这样子，以前不知道的，过去不管。就是刚才当下那个时候知道啊，能够体验是不是一样，过去的不管它了，不是说过去的我回忆一下怎么样，回忆它没有用，就说你目前的刚才我们正在言语之间，你能不能就是说就这样子偶然就是突然就是我能领会能够体验我们那个无念，对吧，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不回以前，不说以前。
好的，好的，老师，感恩老师。
哎，师兄下去了吗？老师说问你当下呢，不是一个感恩老师就完了，你老师让你
不能知道。
啊，对。
说了，
好。
对，老师刚才说的，就当下。有那个感觉，而且就是最近我之前就是看法本，有些我看这些书有的也看不太懂，然后后来就跟着老师一起听课，有时间就跟老师听课，就好多就有体会了，就是自己能感觉到有变化。
对对，我们就要参究清楚，昨天大手印刚才我还说一个光明这俩事儿，100个人100个样。对吧，我们最后把这个东西，把这个大手印上师或者是大手印原文的这个光明啊参究清楚了，就不着这个相了。我说换一个词吧，智慧光明，智慧星空啊，这个大家好像还也会产生误解，就这样子。不能认为这个光明就是红色的光、白色的光、黄色的光，那就错会佛法了。
魏老师您好，是这样子， 我是在第二印的时候手印有点打错了，其他师兄给我指出来以后，我就是把手印给打错了。
你现在是二印四印修天座呢？
没有没有，我是白座。
哦。
嗯。
你现在修到哪儿了？
我正好是修到第二印打了两天的时候，然后其他师兄呢就看到我把手印打错了，给我指出来了。
哦、
然后我是第二印又开始重新打的，但是指出来以后呢，在后面打坐的过程当中啊，就比前面要打得很轻松。我就想知道这个手印解错是不是打坐在这个打坐的过程当中就比较的艰难，比如说出现这种坐不住这种状况会不会出现呢？
这个没有听说过这种做法，就是说这种说法，那有的接错了他还能，就是我见过、
哦、
他的智慧也在不同程度上也能开。
哦，
当然不如接对了好呀，那是佛说的印呐、啊嗯，哪个手在哪，哪个指头在哪，该怎么编排，那个是佛告诉我们。
哦，
这个我就想想，那个是不是死宪章？他们是不是没有得到咱那个咱做的那个叫什么呀？资料啊？
对，现在就是那个前一阵啊，就是师兄俩前一阵那个魏老师单独。和我们演示了一下那个手印的详细的接法，因为发现有些师兄呢打坐一段时间了，手印还是有错的地方啊，就是很可惜这个事情啊，就后来组织大家就学习了一次，把那个过程呢录下来了。如果哪一位师兄对自己的手印呢拿不准，或者觉得有错误，或者说就可以联系我和李华师兄啊，还有或者那个小班的班委啊，咱们到时候会把这个资料给大家。发给大家去核对一下看一看啊。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兄，谢谢魏老师。
我然后你看了这个视频给你提出来个要，你对照着佛心佛说的来给我们挑出，看能不能挑出来啊。
魏老师，后面我听的不是太清楚，能不能重复一下？
哎，可以啊。就是死宪章，我们这些老师兄啊，为这些新师兄制作了一个，就算是资料吧，视频呐、
啊、
音频呐、
啊，
这个就是对我们接手印容易犯的毛病的地方有所提示。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是正确的？正确的就是符合佛心经佛说的啊，这个就是对的，对吧？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中，你看这个教学视频中，你操着心，你对照着佛心经看我们做这个视频有没有错，欢迎你来一个回执，告诉我们哪儿不对。
好的好的，好好嘞。
嗯，
魏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再看，往后再看。那你的第二印，比如说你接错了那两天，那个就不算了，再往后延续八柱。
我就是又重新从第二印的第一天开始，手印别人给我指出来以后，按照这个正确的手印，又从第二座第一天开始打的，今天打到第五天了。
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获得那个视频的时候，你可以对照，就这个师兄说你是，他说你错了，对吧？他不对，你听了，听完以后别大意。你接的时候去看看佛心经，说了好几遍啊。看看佛怎么说的，是不是你们俩说的那个样？
好嘞。
佛说
的
为准。
好好好。
这事儿算说完了。
好，行，谢谢魏老师，我回头联系李华师兄，帮我发一下那个资料，我再对照着再核对一下自己的手印。
是因为这样，现在就是这个，因为人比较多嘛，那一回复可能比较那个，也有时候跟不上，就李华师兄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表单，大家看的这个表单，我现在发的聊天区域了，大家登记一下之后呢，有一个到时候会有一个群进去，然后 会给大家分享那个资料，比较方便一点。也可以在群里发自己的结印的那个照片啊，发到群里，或者发给理发师兄，到时候可以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啊。
行，好嘞，行，谢谢师兄。
好，不客气。
魏老师是这样子，我在前面的那个啥会议室的时候，我就问过您，我说的是我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呢，我时不时都会想起过去的事情，然后这眼泪就止不住。跟您说完以后，您帮我解决，那几天没有了，但是这两天又出现这种状况了，
就是要智慧啊，对吧？现在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这是智慧啊。想它有什么用？过去了就不睬它了。
上次跟您说完以后，那几天打坐它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这两天又出现了。你打坐过程当中突然会想起，过去哪件事情让你觉得很委屈的一件事情，这个眼泪又出现了。
还是就说那是妄想，你知道吗？坐中妄想翻起来了，妄想种子，就是妄想起来了。你内心里边过去积累的那些执着呀，翻出来了。你现在好像是忘了，现在又一打坐又翻出来了，你就心里觉得委屈。告诉你，这个时候你忍不住也没关系，吃咒，只管吃咒。
我是这样做的，我就是想起来的时候眼泪流下来，然后会提醒自己再开始吃咒。
就是这样啊。委屈一点儿不委屈，以前你伤害过人家，你咋不这么想？你不委屈了吧？你知道伤害人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儿，你现在体会到了吧？那我们这一下子还增长智慧了，对不对？我们要恒顺众生啊，方便引导他，不着相啊。不委屈了，这会儿你不委屈了，你说我曾经也这样做过，那别人也是这种体验，对不对？所以没有智慧嘛，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不回去，不回忆过去了，既然翻出来了，我们也不理他，只管吃粥。有就有呗，留就留呗，随他了。
好的，魏老师。
没事。对，我们从这个事儿上，你看看，如果没智慧的时候，可能会升级，不仅委屈，还升级，就说内心升级那贪嗔痴啊，还仇恨呐、还要报仇呐，等等，哎呀，你这生生相续的，你来找我报仇，我来找你，哎呀，翻本这样子，你看看，没完。
好的。
哎呀，释然了就好了。
好。
什么东西？
魏老师，我就是前段也打完了，我也知道是一切那世间一切都是德性的显现。我现在就是多下观照吧，不会观照，有时候。
刚才跟那前面的人讲了，你听懂了没有？
我也不是，我听起来也会不是我问的，我觉得也没感到色心。我心
是什么心啊？没听懂。
没听懂。我就是观照的时候吧，有时候多下，有时候得也问。我这是妄心是真心，有时候妄分不清。
哪有啊，你说这都胡编呐，你都不是这回事啊。
其实
我们说观照是预示起心动念了。比如说我今天一出门，我就遇见了一个，面前来了一个人，我一看他的面目我就很愁，我很烦，就要断你心里边这个对这个人的，一看这个相生起来一个念，他很讨厌人，就断呢，你不断吗？
对，我就是不爱看，是怎么能叫我遇到事。
啊，对呀、啊
就是，
你现在就是我给你举的是最简单的，对吧？
嗯。
你看这个人，我就很讨厌，这么讨厌人啊。
嗯。
就要断你自己对这个色相起的这个讨厌的这个心，这个执着。
这个执着就是这个妄心哈。
哎呀，又说这呢，又说这个是真心是妄心。
哦，
不说这个。
哎呀，魏老师，我回去回来再了哈，这个真妄哈是。你是魏老师，你该是。
这怎么又编到那儿呢？
嗯。哦，魏老师，凡是阶段，你出门不管你关照上哪去，你是阶段，你这个妄心。
没事不关照。
啊、嗯，没事不关照，阶段你这个执着心，你这个分别好坏的心，阶段它。
又一大堆，又一大堆。
啊、
嗯，这都是书上背的那词儿，都涌出来了，不管用。
是不管用，是老师，真。
到现在连关照是啥、怎么关照都不会，那你的词儿再多、流出来再多。都没有用啊，
是
听不懂啊，我一遇见这个人我很讨厌，是不是？
嗯，
讨厌还是轻的了，我憎恨这样的人在我面前这么显摆。
对对对，相关的。
这咋听不懂吗？其他师兄弟能听懂吗？
能听懂，能听懂。
你为什么讨厌他？他人人都是佛，他就不是了。你为什么讨厌人家？
因为执着心，
是见到这个人产生的妄执，那个妄执妄念，
嗯，
反正。
好，老师，好，那我好，老师，我这就很简单了，老师的门儿啊，关注好。
魏老师，刚才我听有个师兄说他达到了500多座，我现在也是530多座。
嗯
嗯，他说他没有什么境界也没有，我认为我吧境界有、还是比较短暂的，也没在乎那些境界。嗯，就是呢，就是在
我跟你说，你没在乎他，或者说他过而不留，你根本就不理睬他，这个就是没有境界了。我们说的是心，
嗯，
心不留于境界嘛，就不就是这个，你是有吗？有我也不在意，嗯，
哦，就是心不在意是吧？
当然是心不在意。
哦哦。还有一个就是说呢，就是说今到现在目前为止吧，就是说在有一个月嘛，就是修了2年了。这2年里呢，就是在前一个月以前都是比较喜欢看书，祖师大德的书吧，就是像心经觉影啦，就是说咱们那个明略论明心见性，还有那个二祖讲的那个义海讲演录也都看过1、2遍、2、3遍。现在这个心态就是不愿意看书了，很不愿意看书了。
那是说看明白了。
也可能是明白了吧。那师兄们说是不是你明白了，不愿意看书了。反正每天吧，这2年一直跟着齐老师、魏老师啊，还有这边的张立刚老师他们家，基本上没有断过，天天都是这么跟着听。提问题提的少，但是一直在听。嗯，也听得明白了，就是自己做的可能是很不到位吧。自己也明白，就是在这个前过年前一个月的时候，自己发了个心嘛，过年了，就是说加加做吧。我加了是21天的4个小时，连续4个小时加了21天。然后紧跟着过年了以后，石家庄有个师兄组织说，在初一到初七，咱们今年的再搞7天。那么我也参加了，就是上午呢，早晨是4个小时，下午再打一座是2个小时。那也是坚持了7天，哎，这2天就觉得可累了，就不想再加坐了。我就说我现在这个心态可能是我自己认为
不太累了，就是不可勉强。
哦哦，什么时候想加再加是吧？
有时间了，有这个心了，那再加也行。嗯，
哦，
太累了就不要那。
时间是有，就是自己难。 自己
打七这个事儿啊，本来打七这个事儿，上师都说过，最多不能超过四个七。可我们的师兄弟打出乐趣来了，他还想再打几个七。打七好，固然很好，你打七的那个不作相的那个心啊，能体会到这个才重要。
嗯，
不是光在那坐着呢，我要禅悦，我要舒服，我要怎么样？有高人或者你认为的高人的境界都不是，让你符合我们的自心的。嗯，
对对对对对。刚才那个冷气老师，你刚才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师兄说了，我没有什么境界。你说那个，我现在就是比较明白了，就是说寥寥分明，灵知之性，你有这个境界。比如说突然，哎。这个佛号怎么没有了？哎，
对，
那个时候心里也明白，哎，这个佛号怎么突然就断掉了呢？自己也明白，哎，当明白过来的时候，再提起来，再继续念佛号的时候，说，哎，刚才在干什么呀？哎，这个就是这么想的，就是刚才魏老师你讲的那个，就前念断了，后念未起，这一段时间也清楚，也寥寥分明，那就是咱们的那本性，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又移了，还没有过，还没半小时，又来问了。嗯，
你说那种情况，就是也是我知道，也是不去执着它啊，不去执着它，就是说这种境界，这种情况，还是迷了啊、哦！对对对对，还是迷了，是
迷了再回来。
啊、哦，对对对对对。嗯哦，我没有别的这个什么疑问，就是刚才就说我这个状况不想打起来，或者是不想看书了，也可能你说那个可能也都有一点，哎，都是也明白了，也不想看书了，所以我想看再看呗。佳作就跟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书不如听别人就这么我们在聊天啊，聊得更那啥，心里边更清楚啊，这个也有可能。嗯，
我是比较喜欢听像老师们你们讲。师兄们在底下提问题，我是比较喜欢这样。你看我很少提问题，哎，他们提的问题，我觉得老师一答，自己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就是明白是归明白，就是在事项上真的他做的还是很不到位。哎，你比如说
那就要做呀、啊，那就要做。
是，这你比如说这段时间吧，老公也看出来了，朋友们也看出来了，就觉得我说话比较冲，这好像是带着有那个气象一样，就是自己也觉得自己反正说话是有点冲，心情不舒服，不高兴。你说哪里不高兴也说不出来是哪里不高兴，也没有人得罪我，也没人惹我，反正就是个不高兴。说这是不是就是说自己这个修行就是说倒退了、
不是习气，我说是习气、习气啊。嗯、
哦、
没人惹着你吗？那里边翻的习气。
哦，
习气，嗯，
哦，那是习气翻出来了是吧？
对呀、啊，你没有人惹着你了，你不是说了吗？嗯，
哦，没有人惹，就是自己说话特别的冲。你看别人好好的和自己说话，自己就两句话就把人家冲回去了。都说你看你像吃了枪子的一样，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我说这是为什么？也没有得罪我呀。哎，就是这种叫做这是习气在翻习气。像这种情况，我也知道自己。嗯，这个不对，是习气翻出来了。那像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心里应该怎么去？
那这不是很明很显然吗？坐相就应该关照啊，断，
哦，就是很断是吧？
哦，对，一直在这种的心里边这种劲儿啊，一直让它延续啊，不让它这样。
哦哦，明白。
你如果要发现不了的话，那肯定那跟着他跑，你觉得？很有劲啊，那个惯性很有劲。
发现了，通过他们，我看见不理我，我也发现了，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发现了控制不了自己，就是缺乏这个下关照。
对，你就说当时断不了，你能不能去外头转一圈，转换一下也行。
我就是这一点，去了那魏老师，我这个人就向来就是说，我学佛20多年，我就是不好出门。我不愿意出去与人。
那你就在屋里边转两圈一圈。
哦，对对对对对，好好好，这能做到，在屋里转两圈，这能做到。
或者你喜欢做饭，你就去帮做饭去，转一下。
哦，转一下这个当时这个状况是吧？这个心理这个状况、
转
他一下。哦。
或者一直念咒，转他。
哦。好好好好好。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魏老师，明白了啊。好，谢谢魏老师，谢谢啊。
意思我就说散散步，换一个转一下，就在这个环境里边你收拾不住了，你可以换一个环境。嗯，
对，那当下那个情况转移一下吧，就是对吧，转
移、啊、
对
对对，就是转移一下。
嗯，
好好好，谢谢老师，谢谢师兄，我明白了、
嗯、
就是转念的问题啊、哦、转移一下。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哦，其他师兄现在看看，
就这个也不可怕，你知道吧？这个唐师兄这件事儿也不可怕，一旦因为他现在是知道的啊，这是我自己的问题，这个就说这个很冲，这个劲儿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松动了，他可能你觉得他没有马上收住嘛，嗯，就是这个也不可怕，只要你认识了我们的根本。这个也是暂时的，嗯，它没有根儿嘛，但是转的快慢呢，就是你自己意识到了做功夫啊，嗯，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嗯，如果说你根本就不认识我们的本心。还认为这个我做的很有理呢，劲儿还嫌小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认识本心，那只好是内不遂妄念牵连我，外不为境界所动。嗯，做这个有相的这种，断的这种功夫。
哎，大家一聊就聊的就很深入的，这些问题都聊出来了啊。
今天还是小三班都是聊的实修问题、
嗯、对对对对，
那天在二班小二班只有一个人说到了修行的问题。嗯，
魏老师，
哎你好、
我刚才听师兄们，哎你好，就是这些问题其实我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昨天在打坐的时候，这一个坐上总是想着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这个问题和咒就是同时老是存在的，就是在这个脑子里边，
问题
可能就是一个生活中纠结的一件事儿吧，就是总是在这转，这个事儿总是在这转，然后这个咒呢，这个咒和它总是同时存在，好像我觉得这两个小时就是怎么也是脱离不了，就是这个状况一直都是这样。
那古迹，古迹，我说一句，就是古迹这个事儿是应该你亲自去办的。
哦，就是对，就是自己这事儿，就是怎么处理，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转。哎呀，怎么这样办，还是这样办？就是突然间就出来了。其实这件事已经好长好长时间了，放下拿起，放下拿起，然后昨天在座上就又开始拿起，就这个事儿突然就出现了。就是还是在这儿总是转这个问题，跟那个咒同时的，哎呀，搅得个心特别乱。就是反正就是这种状况呢，有的时候我就不会处理了。这个事儿又要解决，然后呢又是不太好解决，可能也是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些线吧。就是在这儿转着。然后昨天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又出现了。出现了呢，我这一夜好像就没有睡觉，就是翻来覆去的断，然后断一个劲儿的就想着这个断，然后断的稍微好像着了一下，然后醒了，就是反正就是这种念头吧，还是在这儿。就往往的就在生活中遇到这种问题呢，我就不太会处理了，其实想着哎呀马上处理掉这事儿就过去了，就不会再纠结了，就不会再影响自己了，可是往往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处理不好。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些问题，哎呀，就挺纠结的。
有关你自己个人的，说了不好听啊，有关就是你个人的切身利益啊，或者是触痛到你哪儿呢？
嗯，
我也不好下决心。
嗯，我明白，就是这个事情必须得要自己去做。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哎呀，我也就是有的时候也表述不出来吧，就这种问题，挺难表述的。我知道，就是必须得自己下定决心去怎么做这个事情，你才能就是把它处理完了，你才能就是说安心的去做你自己的事情，要不然的话，它时时的就会这个干扰你的一切，突然间这个念头就冒出来了。就是这类情况吧，就是在座上我遇到了好多次，就是有的时候是妄想吧，就是谁知道什么什么多少年前的事情突然间哎就冒出来了，然后就在那个座上。这个咒怎么了也取代不了他，怎么都没法取代他，他就是在那儿，就心里特别清楚，这咒也没停，他也在那儿，就是这种情况，我就是在这个座上呢就处理不好了，怎么也
你是、
就是、
你这个你停停，就是说你这个是一上座就开始就在这纠结，还是念了一会儿咒就在这纠结？
昨天是一上座坐了一会儿没多长时间好像就开始出现了，因为是一早晨、
哦、
觉得心挺清静的。
对，你这时候你可要注意哈，你这个人因为这件事对你感觉到刚才说了吧，触痛你了。你这个一开始上座的时候你就注意，哎呀，如果你要那个咒语你没有听清楚的时候，摄不住意念的时候，摄不住一根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要注意听那个咒语。
就是把那个注意力放在这个咒上。
对啊，甚至出声，一开始不用出声，主要是注意力，就是你那个清心呐、啊，就是注意听那个咒语。你估计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你是就是他会干扰你，你是没办法的。现在就是说你在座上、一上座的时候，因为你说你念了一会儿咒语，所以你还有时候不想嘛，你要可以听你的咒语。
好，那我再看看他这两天会不会那什么，就有的时候没想，那自然的就流露了，一段时间就流露出来了。
是的呀，是的呀，因为你在这儿产生了很大的纠结，所以他埋在心里了，就说出来。就所以说你要注意坐上心念轮啊，这不能大妄想，不能让那个妄想趁着那一个动念的那啥的时候，它就穿进来了，然后穿进来你就收拾不住。
好的，我明白了。
好，今天咱们就是聊的，刚才问了谁讲，都聊的实修的问题啊。如果这个每一个话题，对师兄你心里有触动，或者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有什么，还在纠结，或者不太理解的，咱们要趁这个机会啊，老师好好沟通一下啊。
可见我们那个妄想执着的那个力量，它很大啊。我们认识本心的那个力量，它很小，就是能不着想，能那一下能体验，马上就乌云密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还得久久修行啊。
哎呀，这个很珍贵，但是你很容易疏忽它。
认为它力量小，可能就一下子就没有那个，就不容易去坚持，是吧？这个事得久久坚持的才能够见效果吧，应该是吗？但是只要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那应该就有信心的去坚持去做，对吧？老师是这样。
我想就是我这个人思路不太清晰啊，就是有的时候想说什么好像很容易说不到点上，所以我都不敢举手，我就想跟魏老师问一下，那个我 有时候就是在群里面看到有的师兄的说那些就是叫什么教义的时候讲那些的时候，我很不认同，我就很想去给人家说一声啊，这些啊，我现在听了老师讲的以后，是不是我这个时候就是开始对紧了以后就开始分别执着分别了？
你不认同那不管事，那不管用。
嗯，
我们是学祖师开始，群里也是学祖师开始，个人有个人的自己的会议啊，理解啊，那这个都是很平常的，大家都这样啊。那你说的你不认同，那管啥用？就算你认同也不管用，不认同也不管用。就我们只是看住你，看着自己，修行是修自己的。如果这个师兄他无论如何都要听你给他说一句，那你就说呗。他不是这个情况。他都不想听你说，或者是他信不及我们。那我们说了根本就没用，那就是多事儿。
哦，那我是不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去分别？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出现了那个分别？就是分别心出来了，是不是就去分别他说的对与错什么什么？是不是就是这样？
那不，你分别他是不对的。你是对的，这个本来对错就是你分别造成的。
嗯。
这怎么了？
哦，是啊，我老是会做这样的事情。哦，好的，那这个时候我就。
关键是人家不听咱的。
嗯。
他要跟他交流的时候，那你俩私下交流去呗，对不对？
嗯。
他不是这种情况。
我有时候就在这个上纠结，我要不要帮他，要不要去说那样？哎呦，
人家有上司的，他不用；那有上司讲的，他不用。不是有上司的开始吗？再反复看上司怎么说的。
好的，老师。我还想起一个，魏老师，就是
我懂，你听懂了没有？刚才说了你是多事了。
对，我听懂了，是我多事了。因为人家不会去听呀，那我去说不就变？不是我多事，
那有上司摆的了，上司都开始在那呢，还有我。
对，就告诉他在，如果他问你，就告诉他多，那去看上司讲的话，反正讲的很清晰。对，而且，哎呦，我还尝试的去给人家说，而且还，我是已经去做过，我不但是。我问这个事情，我而且还去做了，我反而还讲的不好，还给人家听差了。哎呦，我，哎呦，当时是自己很是心里面觉得，但是就还没知道自己是多深，就觉得你看我去用了费那么大的劲去说，人家还听到哪里去了？根本就自己说不清楚。是的。我还有一个请教魏老师，就是其实就是魏老师刚才前面讲的，就是那个理路要搞清楚。我就在想这个理路搞清楚，其实也就是把那个该做功夫 的那个事，怎么做这个功夫，把它熟悉了，熟悉了才会在行的时候就很容易弃入，好像，对吧？这样，嗯，
我都没太听明白你说的。
哦，哎，就是呀，我表达能力最差，
理论我搞清楚。
啊，就是那个刚才不是有师兄在
那
个提关照的时候，不是
这么说，原来师兄弟不知道什么是关照，我们就说，哎，你得知道上师讲的这个关照是什么，怎么弄啊？这个怎么办呢？参究上师说的那个原来的意思，把这个上师说的这个本意搞清楚，什么是关照？这个搞清楚了就去做就行了，就说这
个，就是我就是发现了自己一个问题，我就是比方看看略论啊，看大手印啊，就是哗啦哗啦这样一看，哦好，我以为我抓到重点我就去做了，其实还有好多都不知道，比方像今天听老师给那个一个师兄讲的那个关于关照啊，真的我听懂了，就是那个清晰的很，就是那个怎么关照怎么怎么的，我就知道对照自己以后就知道，哦我
就这么做，
我只知道那么一点点，我知道了一点点，只是关照里面的一点点。我只照着做了一点点，就
继续嘛。
所以这个理路是要搞清楚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把这个祖师讲的这个怎么关照给他搞熟悉了，因为由生到熟这样的才容易在那个去做的时候就做得更就能够提高做了。好，是不是啊？我说的对不对？这样理解。
我们刚才只是说了关照。如果你听明白了。
刚才听是听明白，就是我记不住，我就最大一个就是也是还记不住，说了哦，听的原来是关照是这样，
听明白了。
你如果叫我说，我还说不出来，我现在又忘记了，等于就会这样，
那个刘师兄是这样，刚才魏老师问你啊，你对这个事儿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就去做就行了，
就是那个关照是吧？对，我现在是当时魏老师讲的时候我听明白了，就是我就是现在就是出现个问题，就是魏老师就是我听明白了我又忘记了，不知道好像我又变成什么也没听到一样的，所以我就想，所以我就喜欢那个反复要听那个，就是魏老师这句话讲怎么关照的这句话，我就会要想反复的去听，要不然我就忘了，就是这样一点，我老是会这样。所以就说我刚才听没明白了，我忘记了，主要是在这一点。
就这么下，就是在坐下呀，关照就这么简单。发现一遇事儿的时候。起妄想啊，啥是妄想也不知道了，贪嗔痴慢疑啊，这些东西没有用的这些妄念，你这时候就断，就这么简单。
如果断不了了就持咒
再断，对，断实在断不掉了可以念咒转，
那
也不行了，你去外头转一圈没法了，转移一下。
现在清晰了啊，知道了，就是啊，如何关照，就是万念来了就 断不了了，就持咒，持咒还不行，我们就可以那个，还可以就是听的那个，就是用听那个咒，或者到外面去走一圈啊，知道了，知道了，好，
散步嘛，散步转移一下，嗯，那实在没办法，说什
么？嗯，哦，好，那我知道怎么做了，嗯，好。
啊，我这个我也有个坐上，就是这个关照，就是咒影射不住一根的那个状
态。坐上不关照，不说关照，
啊对，只说，但是咒影就是这个，可能是跟我这两天参加这个家人的这个聚会呀、啊、生日宴是不是有关呢？就是其实我也尽量能够让自己保持心平静，但是这种场合不去还不太好，尽量就是。让自己能够不去跟着他们去跑，但是等我打坐这两天就会，他们所有跟我参与说话的人，他们那个家里的死去的亲属的那个影像就出现在我的这个
嗯，
然后赶快断，就是赶快射住咒子，念咒子，念咒子就好了，然后这个过去了、
嗯、
啊，这个过去了又会出现下一个。后来我不是现在通过打气，我就打四小时了嘛，然后我中间就会第二印，就是第二座就换成二印了，然后二印就好一点了、
嗯、
是因为我打的时间长一些，定力足了，还是因为二印就比较它是属于消胀的呀？我想问这个问题。
本来二印是消你自身的障碍，就是
啊啊
消印
啊，
自，自就是说消业你自心的毛病的，自你自心的毛病的，嗯，
哦、啊，
那个，
啊、
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修行的，
啊、
没有人就是说在家的时候你觉得还好，还行，
哎，对，还好，
你
很大就很庆幸，
对，我们还。就是说有时候上师说你还有时候鼓励我们，就是说不要怕事儿，对，意思就是、就是说跟自己斗的时候，就是自己败下阵来，就遇事啊，自己过不去的时候，自己败下来的时候，这个也不可怕，一次一次的斗嘛，一次一次跟自己逆，对吧？就是自己遇事就动心了，可能在聊的时候你还感觉不到，你通过一打坐的时候就开始那个啥。
对呀、
啊，就体现出来
啊，
这个一点都不可怕。当然你跟别人那个啊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不认为这个是一件什么大的事儿，这不是很平常的事吗？啊，还鼓励你，就是你不要怕
啊，
有了就是回来了，有这些就是你说的那个丝丝缕缕的那些。哎，我说跟他聊的时候，我好并没有太在意，可是一打坐就那啥，就实际上你这个打坐就能把自心看得更明白了，更清晰了嘛。嗯，
哦，
就是你不要太在意他，你自管念着你的咒，有可能是一那个事儿一边起着，这边一边念着咒，有可能。
对呀、啊，就跟那个师兄一样，就这边咒的那边的影像就出来了，然后
哎，对，
使劲持咒，你使劲持咒。然后就没了。
哎，对，你这个方法是不错呀，用这个咒来摄住我们的一根啊，这样子。你要不用点劲儿，那就跟着他跑了。
对呀、啊，那就要不就跑了呀。啊、嗯，那是
用劲儿拉回来了，吃咒，哎，也是跟平常一样了，那就不用用劲儿了。嗯、
对，
嗯，这样子。
可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没聊过这些那些人啊，就那些人他就出现在我的座里面，就是。我就在想，我的定力不够
好。你这个你知道吧？你根本对你自心是识不透的，就是认识不清楚的、
啊，
知道吧？
啊，
你打坐定力强了，有一定慧力，你看到了，嗯，你说哎呀，我们只是聊个天，没有，好像没有这么这么那个什么呀，是不是？你像你说的那些人都过去了，你
现在对呀、啊，没提这些事儿
又重现。你这个人，哎，那个印象早都在你心里了，但是 你心不细的时候你发现不了。
哦，也就是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已经，我心里已经出现了，但是我就没发现。
我记得说人死的时候你都有了，但是你都不知，我们众生都不知道。只有说众，不是，只有那个说佛的时候是一知悉见，就是他都明了，就我们都不明了，都不知道自己弄了点啥，搁到心里也不知道，都不清楚。
哦，
很正常啊。
那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以后就是这样的场合就尽量不去参加呀？要不
没有啊，刚才说了，就是你意思败下来了，也要不能不应付呀，这事儿。正是试试你这个
练习，借机练习吗？老师，
对对对对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嗯，
啊，
不要回避。
哦，但是我去那儿就是我难受啊，我就，就是脑袋哪儿都难受，我就能感觉他们那脑瓜都炸了，回来给我弄的都恶心了。
你看，能明白，
嗯。
他们就是过年弄得太那啥，
他们对他们，我是吃素的，吃进口，但他们都尊重我，我也吃进口素，然后我也会，我也做给他们。当时因为都是家里至亲嘛，我就去做干点活，然后也会跟他唠点嗑。我就想尽量不去参与他们唠那些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的事儿，可是呢，我就在做活的过程当中，然后我的脑瓜子就已经混了，然后尽量就。后来我就干脆关照不起来，就念咒子吧。但是最后回来，今天一打坐，前天一打坐，发现还是被转了，自己定力不够啊。但是才刚一听那个师兄说，他那个那是自己的事儿，我这是那些故去的人就不停的在我这个咒坐里出现，但我一换印，换成二印了，好了，又恢复以前那种清净。我寻思那是。反正他也做到三四个小时了，可能是逐渐自己可能心也静下来了。然后二印，我寻思是不是能量强啊？我就这样说。
不是，没有，那个是消自己的业障。
哦，那我就知道了啊。行，感恩
老师。二印是开智慧的。
啊，
没有强弱这么说。第四印，他说开智慧就靠第四印，但是。这个第四印你是可以一直打的，但是人受不了。就像你说的，又如果打七打九，只是打四印的时候能坚持，就是说大约十五能一天一直打四印能坚持下来。如果说平常让我们一直修四印，自己都受不了。换一换二印，消自己的那个业障。
这样的。
是的。
就是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去上一个同修那儿去聊天喝茶，这个同修呢他是这样说的，说人死了怎么会有能听能看能闻啊。就是我对这句话比较有疑惑，就是我是说我就觉得就是说人的这个就是说佛性它是不生不灭的，人死了他虽然是不在身体内，但是他还是不生不灭的。我的这个观点是跟他的观点是不是，我就对他的观点有疑惑。
他的观点不对吗？你认为是这个意思
吗？对呀，我认为他的观点不对呀。人死了怎么会能听能闻？我觉得这个能听能闻的这个佛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它不是依附在这个身体当中的，它只是我们人这一世，然后在这个身体当中，这个身体是为我用的。而不是就是说这个身体的能听能闻是真正的是我的佛性，就是他心经上讲也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如果真是以身体为依附的话，那修行的意义何在？就是说呢就是我就这么有这个疑问。他讲的是如果这个身体人死了，这个身世离开了，这个身体是死的，他就没有佛性了，是这样子的。
不会啊，不是他说的这个。哎，他正好啊，谁来证明这件事儿？对吧？这个师兄，你说这个， 你怎么知道的？人死了，这个佛性就没了。
他是讲的，说人死了，那个神识离开了，这个死人他怎么会讲话呢？他怎么会能听能闻呢？
不是那个是，
神识离开。
我们说是说能听能闻的时候，是说那个能啊，能听闻的是谁呀、啊？
能听闻的是佛性啊。
那他认为离开这个身体，那个佛性也灭了，就没了。
他说那个死人他就不会能听能闻的，死人怎么会能听能闻呢？
我就是说的这儿啊。
啊、
嗯。能听能闻的并不是这个死尸啊。
啊，对。
本来说的就不是他呀，你说的是啊。嗯、
对，能听能闻的是佛性，不是那个死尸。就是我是不是说的跟他说的是不是一回事情？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们俩说的，你说的我听懂了。嗯，
我是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性是不生不灭的，它只是现在我们这一世我们有这个身体，我们依附在这个身体，它是一个作用。但是虽然我们人死去了，这个佛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就是我们在未生之前，我们这个佛性还是有的。我们死后还是在有啊，能听能闻这个闻性是不生不灭的，是这样的。
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呀。
对，是这样的，是吧？
不生不灭的，我们说的是这个性体。
对，
那它的用是不是？它可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嗯，
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性体，它可以应一切缘，起一切用。
嗯。
他可以依这个身体，那佛千百亿化身，可不是像我们就着这一个身体，
嗯、
对吧？
对，
可以化现啊，这根本是我们的佛性，它可以化身千百亿，可以应无量无边的缘，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妙用，都是我们的真心啊。
嗯，是的，是
的。他是既然这么说了，你让他来证实一下，他也证实不了。你咋说没有了？佛性根本和你那个身体，它是离开那个体，也可以说我们这个佛性不生不灭，借着你这个身体，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佛性也是不生不灭啊。它跟这个身体的生灭，它没有太大那啥，它的是死，它的生和死都碍不住这个佛性的不生不灭。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那样说，他来证明吧。嗯，谁能相信呀、啊？
就是。
还是听佛说吧。
他我是的，我就觉得有点怀疑。我说，
怀疑啥呀？怀疑他说。
怀疑他说的，怎么就是人死了就能听能闻的这个就不存在了吗？那就是没有了。他说那个死尸就不能，能听能闻了。
我们根本就不是说那个死尸，是说佛性。嗯，
啊、是的。
借助于这个人可以起无量妙用啊，可以这样。
是的，是的。
嗯，应该让他说了，他也证明不了。哎，你说没了，你给我证明一下。我们说能说能听能闻的，那是说佛性了。
嗯，是的。老师，是不是，就是这个妄念也是我们佛性的显现？
是啊，
啊，都是我们的这个作用在作用。
那如果不是佛性，那这个妄念也生无由生起。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就是在观照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我在观照的时候好像不再喊那个断，好像脑子就是这个念头没喊断、
哦、
好像就一招就好像就没有念头了。老师，
对呀、啊、对呀、啊、那这就是说上师说那个妄念一起即可觉知。
对呀、啊、就不是去喊断，好像没喊断他就啊怎么一招没有了，就是这样的。
初修的可能喊断还不行吗？有的人当然是这样的，我觉得也是。 哎呀，管他有没有呢，那更简单，那个妄念管他有没有呢，爱有没有，都爱得着我。
是的。
那你这个不就是个那更进一步了，对不对？
好的。嗯。好，老师。
因为你前边说了嘛，妄念它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嘛。你还在妄念上做啥文章啊？
是的，老师，是的，真是太好了。是的，
对对，就是。
是的。
它就化归无形了，无形无相。嗯，
对，是的。
那还有事吗？就没事啊。
哦，我们一生在用它，我们都在用它，太好了。
那大家就是不领会，不领会，
实时惯用的就是老师。
对呀、啊，你离开妄念，你还能啥都干不了。它是我们那个佛性大宝贝的这个最好用的工具。嗯，
对，
对。那这有什么事儿啊？那到这儿就没什么事儿，多好
啊！是的，是的，没什么。
啊，魏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不修心中心法的人可以念往生广咒不？
他连顶都不想灌，他就想念这个咒。
啊，他想灌顶还没灌呢，完了他现在
就、哦、很简单嘛。
啊，这个啊，可以得灌完顶才可以念那个往生广咒。
本来我们所有的那个心力祖师所传的那个咒语啊，那就是给。心力就是印心中的学人设置的
啊、
哦，他要想灌顶，那不正好？
嗯，就找机会就领他去灌顶，完了他现在想念往生广咒，
他可以学的，那我们就四位他、哦，他或者是修六字明的、嗯，或者那不都一样吗？
嗯呐，他现在修六字明呢。
啊，那就是可以先学着吧、
嗯，
他不是准备灌顶、
嗯、啊，对。那他现在念往生广咒可以不？
他可以先学着嘛，他不是准备灌顶吗、
哦？
你说的意思。
啊，行，那灌完顶再让他念往生广咒哈。
哦，那也行啊，好的，好的、
嗯。魏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的念往生广咒念挺多年了，完了现在一看都念，大家都念慈氏咒，他想改慈氏咒，完了还想念往生广咒，那这样可以吗？
那怎么不可以啊？那两个咒都念，他心里就安了，是不是？
啊，两个咒都念可以哈、啊。
那他想的嘛，他自己想的，哪儿都不死，到底去哪儿他也不知道，他知道吧？不是，你知道吧？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看是净土，
啊、
到了弥勒那院一看也是净土，
啊，
都是自心净土。
那是为啥念慈咒人那么多呢？
你知道这个念慈咒，因为元音老人我们的祖师在那儿，他就是本寺斗帅内院主，他就是斗帅内院的弥勒菩萨、
啊、
所以我们都想去那儿跟着元音老人学法、
啊、
跟着弥勒佛
啊, 啊。那个念慈那广上念往生广咒不也是
也是啊、嗯、那弥勒菩萨也是那儿的八大菩萨之一啊。
啊哎，倒是咱们念的往生广咒也是往生斗士那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完了老
人也是净土。
也是净土啊。
对。
嗯、那你慈咒人多是不是都是他我听有人说那边往去慈咒人那个去往生斗士那宴人好去离得近。
哦对，这个是也是。但是。
也是
就是去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你知道吧，我们修心中心的学人、
啊、
第四印十方净土任去往生，你去看看佛心经啊、
嗯、
就是他愿意去，他有这个愿力、有这个心中心这个助力，还有这个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往生咒啊，大往生咒，他那肯定能去啊，嗯
啊，那这念这俩往生广咒和都是那个慈氏咒，那是都一样哈？
那他心里边有转折呀，有别吧？我想的是他心里边，
对呀、
啊，
都是
他心里边的说呗。
啊，按他心里说啊啊。
对呀、啊，他愿意往哪去就念哪个咒嘛。嗯、
啊 啊，那明白了，魏老师。
嗯。
好，那个师兄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其实老师这个已经回答了吧？他说不是此时咒念往生广咒还必须灌顶后才可以念吧？其实刚才老师已经说了吧这个问题，对吧？
说了呀，这个本来就是本宗的学人为我们本宗的学人设置的方便。你还想修这个宗，这个圆圆老人传的这个法，你还不想认圆圆老人为师父，这啥事儿啊？灌顶而且没有那么难，对吧？你连这个师父都不信，你信他传的法？
每次小三班都很讨论的都很热烈啊。
哎，对对对，有一班、
嗯、
对。
啊，
都是我们
这个
能说到一起。
对对，这个氛围大家就很好，一直在聊这个修行的具体的事情，都是这样啊。嗯。
啊，我是修的，也是过了千多了。
嗯。
但是心里吧，对于这个见性的问题，总是有个疑惑，就是好像总是有性可见，好像见性以后吧，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心里总是有这个，知道是这个，那么这个就是真见性的，没有性可见，但心里吧总是有这个障碍。
真知道假知道。刚才我们上来一开始跟那几个师兄聊，那时候是不是当时不疑，那个或者说那个疑那个心还没有冒头呢，现在聊了一会儿了。那个事儿翻天了，现在又有疑了。
就是从理论上来说，那么也是过了千多，也听课基本上都不断吧。从理论上来说，知道是无性可见，但是自己就落实不到自己的这个实际应用不上来吧。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前念已断。后念未起，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你在这儿有疑，你体验不到，千多了也体验不到。
体验是能体验到，感觉就是好像是就
体验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疑吗？有疑这个事儿吗？
没有。
那你不保他，你后起的疑，那能是我们的自信吗？
是，不是。有
的时候疑，
嗯，
都要断，都要把这个疑的这个心断开它，不让它在心里边一直丝丝缕缕的，一直在这扯着。
对对对，一会儿是这样，就是前念一段，后念未起的那个时间，这也能有点体会，但是一会儿又觉得
就忘了，一会儿就又忘了。
嗯。
上师说的是。你看啊，前念已断，后念未起，就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一肯定，这就是当人的自信。你一牵住了还不肯吗？肯了，嗯，但是我一会儿就又忘了，那所以说要保任呢、啊，要保。
对，是在前面针对打气的时间也有过这个化空的这个。那个感受吧，但是还是就是转不过身来。
哪儿转不过身来？就是不承认呗。上师说的这话你不信呗，你体验到了也不信，这么平常啊？
好，好，那我以后还继续好好的做功夫吧。
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轮不着你的功夫，你的功夫根本、哎。在这无记事，就根本就说就是跟你那个功夫根本都不相干。
是。
再翻过来说，如果不是你的功夫，可能就是你平常啊，不是让你的妄心歇下，你体验不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嗯，你体验不了这个灵知。一旦体验到了，说什么功夫呀？在这儿哪有功夫呀？什么都没有。
是，哎，自己就是，嗯，有一会儿那一体验以后，马上就又跟着这样跑了。
断了断了，不能跟着他跑。
嗯、好好好好。
断不掉一次，断不掉两次，两次断不掉三次，无数次的断。
嗯。
再不行也跑的劲儿大，那你可是你还得打坐用功，不能随着那个，就是跟着那个境界转，我们上面应该讲的很清楚了。
就是听着能听进去，但是轮到自己这个用上就是用。
当然了，就是说你知道吧，就是一肯肯定不疑，就这，如果说没有，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平常心这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儿，那个功夫都不是通过功夫，那在这儿已经立不住了。那个功夫立住什么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明知啊，这个才是我们要认识它的。就这样是一肯肯定了，不疑了，就这个保任还要做，可能一生两生三生，一次两次三次都不一定能做的就是那么绵密啊，就是不疑，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做，知道吧？根本就不是像你认识本心一样的这么容易，就是这么，就是告诉你就是这样子，
嗯。好的，知道了，魏老师。好好好好，谢谢魏老师。
对，你别打算就是一两天这个保任的功夫啊，就是如如不动啊，别打算，别有这样的想法，努力做。
好好，你就是老是想着有一个境界，我能如如不动那个境界，哎，那可能、
就是。对呀、啊，做功夫呀、啊，是从这个一念不生未生，对对，就是一着相了就要断了。时间久了，久久才能。
好的，魏老师，好的。
哎呀，我今天听那个小三半的课，我是第一次听小三半的课，好精彩哦，真的。哎，我，对呀、啊，真棒！哎呦，而且我听您讲这个，微言大义。就讲和那个大手印显示那个，哎呀，就也许是打气了之后，就再听您这一个，哇，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感觉是就不一样，就像越来越清晰那种感觉，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啊、哦，我也没去求他，好就觉得特别亲切，听您课我就特别是那种享受，真是的。刚才我就看好多师兄都是在围绕这一个戒心就不肯认的这个问题，我也想分享一下。我当时在打击当中也是着急嘛，着急就觉得，哎，怎么老好像都打击都快完了，四个击都快完了。魏老师说有消息，魏老师说得要豁开正眼的，但好像也没啥、啊、那一种，就不自觉的着急，不自觉着急。但是呢，齐老师，我去答疑的齐老师就说了这个，说不肯认啊。不肯认呐、啊，认这个无相对，我突然机灵一下，就是那是突然一种感觉。其实就是在你在着相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着相不迹象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是不可避免要看到它的奇妙用的。当你迹象时，你离开反观，立马反观你这个无相的，你也不知道无相是什么东西，你就知道是无相的，他就离开它了。就是也许这个时候是不自觉的就知道它是虚幻的了，这也许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对我来讲比较实用啊，就是我觉得哦，立马就离开它，赶快回观反照这个无相的东西，无相东西你是在哪一个上面你都不能着上面去的，就立马就轻松了。就也许呢，这个还这个程度还是要不断的变身。刚才我听魏老师您讲，哇，也许保证，也许一生两生，哇，这个太健谈了。我没说这个这么多打算，我也没想这么多，但是我接受这个事实。就是你就不断的做下去，你不管他怎么样，你就不断的这样做下去，不断的再反，不断的这样反，我相信他总会有，管他是消息也好，还是什么境界，还是什么什么都不管他了，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样就很轻松，非常轻松。哇，我就太感恩了，魏老师，我这个你，我不知道是不是心态变了哈，那一种就觉得你每次其实都是在讲关键的东西，时刻在拎这个关键的东西， 那我们所谓的业障深重，我自己业障深重，不是我们了，其实恰恰是就是要不断的拎，不断的拎，就可能就会你说不断的它就会回来，就像那个波涛一样的，你刚刚出来它又没下去了，刚刚出来又没下去了，这个意思。然后你就不断的去点，我相信这个越来越多的师兄真的就不知不觉的会达到这个我们想见性以及保恩的这个效果，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不知道对不对，魏老师，我就很感恩，很欢喜，特别的欢喜，真的。
欢喜完了就没了，
欢喜完就断。对，这个说到这个断啊，我现在都就不是断了，也许也是断的方式不一样，就觉得你这个反光回返了，就是反照到这个无相的东西。其实这也是断的一种方式，是不是魏老师？
什么反照我没听清楚。
就是回光返照嘛，就是你迹象了你就要离开它，离开它是你我按照齐老师说的你不肯认，就是我现在就认它这一个无相的东西，也许我不知道无相的是什么，但是我不在这个相上面着了。就
哎呀，我就是告诉你这个幻化无起，灭止无证，我都给你打。
好，那我就知道了，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最关键的哟，就是魏老师哈，齐老师老在说，哎呀你不肯呐、奈你何，哎呀你不肯认这个无相的呀，其实早就有感觉了，而且你在平时用的时候，就即使你不化空，你也是在感应，他也在用它，但你是不肯认这个，只要一认，我觉得这个窍诀就在这里，你认它就好了呗，也许认会不绵密，或者是会这个力度可能不一定到，但是你不断的去训练，不断的去训练，就按照老百姓的大白话说，你就不断的去训练去，它就自然会有好的，也不是说一定是有好的，它自然的会呈现，我就相信这个东西，相信这个它自然呈现的，自己本来就是佛的，这太伟大了，真的是，我本来是这个佛啊，我只是现在迷了，我没有回家，我就现在就在不断的回家，你说这个是多轻松啊，真的多伟大的事情，真是哎，好欢喜好欢喜，哎呀阿弥陀佛。行，我就分享这么多，魏老师特别感恩你。
好的，
你再。
我说的就是幻化无实，灭之无证，还说什么取证啊，还要证啊，还要起个名字。哎呀，对。就是这样不着相，一直这样子。再说取一个证，再证一个什么，那都多余了。
好，那个各位师兄啊，今天应该是很欢喜啊，听了那么多学秀的姐姐，那希望大家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这个小班嘛，就希望大家保持那种气氛，有什么问题呢上来多沟通多聊，然后自己呢心里可能认知那个点或什么的可能不是那个样子的，跟老师聊一聊，然后呢师兄们互相呢之间也了解一下，有相似的类似的问题吧，都能一起来探讨啊。
老师，我先问一下，你刚刚才打出这个幻化无实，幻化是无实，它没有体性，灭者无证，就是一念断除，它没有个。
别瞎连，别把别的语言连到这儿。灭者指你这个人呐、指你这个人，能灭者灭者什么呀？这个原来我们认为真实的，我突然发现，它哪儿是真实的呀？它是幻化的呀。就你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个每一个师兄弟都知道这儿，到这儿了都明白了，他都是幻化的，说什么呢？说我们的心呢？这个地方你都认识到他是幻化的了，他都碍不着你，再说一个正，那不是多余吗？
哦，好嘞，老师。老师的就是都是幻化的。好，
你不肯啊， 都是虚幻的呀，都是虚幻的呀，都是生灭无常的呀，幻化。
哎，老师，
知道了，你这个心，如果都是幻化的，他还会，你还会着上着相去？就这，你能到这儿，就你这个人还再说一个正，那不是多余吗？
哎呀，老师，你这么说我知道了。好，
就是宋桂芳刚才他不是说他的吗？他不是想我就这么干，我将来以后我相信就这样能成功啥？你别想后边的，就这样干，一直这样不着相不着相，别说个正，就跟他说的。
好，好啊，老师，好，好，谢谢老师，好。
这个求师兄啊，你要记着念，或者是持师咒，或者是往生广咒。上次说了，即使你大彻大悟，也不要漏修啊，就不修这个。
魏老师，我还做咱头，我们两个是一家，我就是有时候我们两个就是这么说，就不会没有用这块，我觉得就是老师就是。不会，老师就是不会。
我就是说呀，你要会啥呀？不会不更亲切吗？更好，不会倒是好了，有什么不好吗？
好，老师。
会不就是留意理论的吗？那有什么？
就是。好，老师。好，谢谢老师。好嘞。
你还说妙用，你不会，你是不会走路啊，不会说话呀，你是不会吃饭呢、啊、你还是你要会啥呀，我都不知道你。
哦，
你还会，你还会刺持持咒，还会刺往生广咒，都会，这不都怎么会不会啊。
哦，好嘞，老师，好。
你这个不会最亲切，如果会就成道理了。你不会不正好，也没碍着你走，也没碍着你吃饭，也没碍着你吃豆，哪这不正好吗？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妙用是啥？我们说的就是平常心，你说的那是啥？不知道。
老师，我是说这个妙用就跟理论上了，不管什么，
你看看我说的
一
点都不错。
那
个有用吗？
对，也是。老师关键
是指导你的呀。修行是修心的，我们这个心，你能那个时时不住相，它本身就是妙用。你要住在理论上干啥呀？总是要搞明白点啥，我看着你像是也搞，那永远你可能也搞不明白那样子。
老师你说的对，我当有搞我明白点什么，是
没有啥，关键是没有啥让你搞明白，你懂不懂？有个啥到去搞吧，像搞学问一样搞吧，关键是没东西啊。
老师我是颠倒了，想搞明白的点什么，要是就敢能通达，其实多想还实实在在做想，老师我现在就这种情况，你看。哎呦，老师，你亏过这点
心。那你搞吧，那没东西供你搞，啥东西都没有，你搞吧。
好，老师听话，好，老师谢谢，谢谢老师，好。
你那个地方有高低，哎呀，有一个有妙和不妙。我们说的妙用，它是实时无住呀，它如是平等啊，它可以应一切缘的。你那有高低，有那个妙和不妙，有这东西，有两边，有这些，你要在那较量高低，功夫也要高低，理论也要高低，妙用也要高低，有什么可能是有，就是有这。
对对，老师你说的完全对，是。哎呦，老师太。我有时候修起来我觉得还挺累的，老师你这么一说我
累了，
我去
修啥呀，本来都没有东西修什么呀，这心啥也没有，念着它还要去掉呢，
对，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轻松了，得不执着。
对你轻松了，我承认。你再不执着了，你可能不太
练。老师，我练是太不执着了，就不能这么执着了。